深夜十点陪你读书，大家好，这里是十点读书，我是安东尼。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是翻译泰斗许渊冲《成年人的顶级浪漫是什么》。中国最负盛名的翻译泰斗是谁？对中外名著稍有了解的人都会异口同声地回答：许渊冲。他是中国第一个实现中英法三语互译的翻译家，也是全亚洲第一个拿下国际翻译最高奖的学者。在朗读者中，董卿曾这样介绍许渊冲：因为他，我们遇见了包法利夫人，遇见了于连，遇见了李尔王；也因为他，西方世界遇见了李白、杜甫，遇见了崔莺莺、杜丽娘。这位活了100岁的传奇老人一生只做了一件事，让翻译之美走向世界。去年的6月17日，刚过完100岁生日的许渊冲在睡梦中安详离世。床前的自传尚未完成，可他留下的浪漫和美却在字里行间永生。又是一年仲夏日，荷花照水，绿阴浓，人间再无许渊冲。今以此文怀念先生，怀念他留下的浪漫文学世界。在中国翻译界，一直有两大派别争论不休，一个是直译派，一个是意译派。许渊冲所代表的意译派主张音美、形美、意美，因此没少和提倡逐字逐句翻译的直译派发生矛盾。最激烈的一次争论发生在1992年，在翻译一首形容灵感来去无踪的外国小诗中，直译派给的译文是无影也无踪，换内衣露胸，两件一刹那。结果许渊冲一看就翻白眼，什么是两件一刹那呀，这谁看得懂啊。许渊冲自己翻了一遍，无影也无踪，更衣一刹那，隐约见酥胸，字里行间画面感一下就出来了。许渊冲对此很满意，但直译派却批评他过度发挥，不严谨。许渊冲不服气，写了好几篇文章去辩论，结果直译派主导的中国翻译直接把他拉进了黑名单里。然而这次吃亏并没有让许渊冲长教训，他依然坚持着自己的那套准则，没必要完全按照原文翻译，还原出美感最重要。老师钱钟书非常佩服许渊冲，因为在占多数的直译派和占少数的意译派之间，钱钟书本人都宁愿选择前者。可许渊冲却说，为了美，没有什么清规戒律是不可以打破的。本着还原美感的原则，许渊冲翻译出了很多让人称道的作品，比如英文作品《一位女士的画像》，他翻译成《伊人倩影》；比如老子的道可道非常道，他翻译成英文是道理是可以知道的，但不一定是你所知道的道理。还有李白举头望明月，低头思故乡，许渊冲翻译成月光如水，我沉浸在乡愁中。许渊冲为什么不完全按照字面翻译呢？因为他深知中外的语境有着很大不同。拿《静夜思》来说，如果直译成英文，外国人可能就想不通为什么诗人看到月亮会想起故乡。但如果把月光和乡愁都比作水，诗中那种绵长乡愁与融融月色交融的古典韵味就出来了。这世上文化和语言不一定相同，但对美的感受却是相通的。所以比起直译文字，许渊冲更倾向于让每个阅读者读得懂，读到美。2014年国际翻译界给许渊冲颁发了翻译最高奖北极光奖。接受采访时，当时已经有93岁的许渊冲有一种胜券在握的得意，我无论译成外文还是中文全是押韵的，所以这个奖当然是给我咯。把一个国家的美转化为全世界的美，并且得到国际认可，许渊冲做到了。钱钟书曾夸赞许渊冲，要是李白活到当世也懂英文，必定和许渊冲是知己。这位一生都在追求美的翻译界泰斗 的确和诗仙李白有很多贡献。极致的浪漫，纯粹的追求，以及仰天大笑出门去，我辈岂是蓬蒿人的不羁豪情。在他们看来，别人怎么说并不重要，你只管坚持该坚持的，时间自会给出答案。汪曾祺这样形容西南联大的老师们，一是都对工作、对学问热爱到了痴迷的程度，二是为人天真到像一个孩子，对生活充满兴趣，无心机，少俗虑。这话用来形容许渊冲再不为过。上世纪特殊时期，许渊冲因为外语老师的身份被罚戴铁皮帽，在烈日下暴晒一整天。为了让身子不那么难受，他居然背起了千里冰封万里雪飘。想象着诗词中大雪纷飞的情景，许渊冲感觉周身都清凉了下来。所谓以中有足乐者，不知口体之奉不若人也，也许就是如此。2007年，许渊冲被诊断得了直肠癌，最多只能活到93岁。可许渊冲并没有因此消沉，他坚持运动和翻译，没事就下楼骑单车。有人担心他在屋里翻译莎士比亚全集太寂寞，许渊冲却说，翻译是和作者的灵魂交流，怎么会感到寂寞呢？我一生向着求美的标准努力，是典型的享乐主义者，怎么会觉得痛苦呢？日子这么一晃就过了7年，医生给的大限到了，许渊冲还生龙活虎，沉浸在自己创造的美的世界里。然而人老了，行动到底还有诸多不便之处。96岁的一天，许渊冲出门骑单车不小心摔骨折了，医生给他插了呼吸管，做了手术。奄奄一息的许渊冲躺在病床上，瘦得像一株芦苇。可是当记者来采访时，他还是用洪亮的嗓音说，那天月光如水，从某个意义上讲，我还摔得蛮美的嘛。十足的精气神，完全不像耄耋之年的老人。夫人赵君曾评价许渊冲，灵魂不沾染别的东西，热爱美好，以此能抵抗生活中的不正常现象。一个世纪的时光从这位老人身上呼啸而过，却带不走他心中英雄主义般的乐观。或许就像有人说的，那些天性里的热爱支撑我们度过生命的荒芜。拥有纯净追求的人，总能跳脱世俗之外，开辟出让灵魂栖息的桃花源。96岁上《朗读者》的时候，许渊冲曾谈起自己的初恋往事。那年他对一个转学来的姑娘一见钟情，为了表达爱意，他把林徽因的一首诗翻译成英文寄给了心上人。可是当时女同学已经有对象了，所以呢，许渊冲的信也像是石沉大海，没有了回音。直到半个世纪后，许渊冲登上《朗读者》，回忆往事，他还像一个少年一般热泪盈眶。这个事情我并没有成功，但我回想起当年还是很美的。有时求而不得未必是遗憾。上个世纪50年代，许渊冲认识了自己的灵魂伴侣赵君。为了支持丈夫的翻译事业，赵君主动承担起家务，让许渊冲能安心在自己的小天地里工作。两人就这样相伴走过了60载光阴，在许渊冲的心里，遇见赵君是他此生最幸运的事。然而在2018年的时候，赵君因病逝世。偌大的老房间从此只剩下97岁的许渊冲孑然一身。学生们担心他受不住，到他家里看望，却惊讶地发现许老还在端着放大镜翻译王尔德全集。不用担心我，只要沉浸在翻译的世界里，我就垮不下来，许渊冲安慰大家。然而真正的悲伤总会在不经意的瞬间悄然决堤。两个月后，许渊冲和赵君参加拍摄的纪录片《我和我的时代》上映，很多人在观众席上看到了许渊冲。他眼眶红红的，等放映结束了，就拄着拐杖孤零零的离开了。导演对观众们说，许先生没有别的意思，只是想多看一眼奶奶。听者闻言 都潸然泪下。或许是认识到了生命的无常，许渊冲开始把精力全都投入到翻译事业中。他经常早上8点起床，然后工作到凌晨3、4点才去休息。在一次采访中，他说，对我而言没有日夜，每天和每天的区别只有一个，有没有翻译。独居的日子，许渊冲翻译莎士比亚全集，也翻译楚辞、唐诗、宋词。他用尽全力地和时间赛跑，只为在人间留下自己思考的痕迹。2021年6月，许渊冲走到了生命的尽头。百年的悲欢离合从此谢幕，但他留下的诗意却如朗月清辉，浸润着一岁又一岁的似水流年。还记得在世时，老先生曾说，生命不是你过了多少日子，而是你记住了多少日子，要使你过的每一天都值得记忆。这一生有深情的爱，奋力的奔跑，相信许老先生已经了无遗憾。有人用9个字概括许渊冲的一生，爱一人则一世终一生。细细想来，的确如此。百年的人生，他遭遇过无数坎坷，执意派的孤立，疾病的侵蚀，痛失所爱的悲伤。但这些都没有摧毁他，天性中对美好的追求支撑着他走过了一段段艰难岁月。许渊冲的快乐信条很简单，和喜欢的人在一起，做喜欢做的事，每天都能把每天的事情做好，这就是幸福。现代人往往感慨幸福太难，想要拥有的太多，得到的又太少。可许渊冲却用百年的人生告诉我们，简单的心境一样可以生长出丰盛的浪漫。就像三毛说的，成熟不是为了走向复杂，而是为了抵达天真。很多时候执于一念才不会迷失方向，心境纯粹才能感知到眼前的美好。只有心无旁骛地投入一件事，方能从错综复杂的生活里找到浪漫和美。点个再看吧，愿我们都能守住心中的信仰，勇敢追求，热烈去爱，活出属于自己的灿烂人生。今天的文章就到这里，更多美文请您继续关注十点读书，也欢迎把我们推荐给您的朋友和家人，一起在阅读里成为更好的自己。我是安东尼，我们明天再见。